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3号星期一，也是国际新闻。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星期一下令调查菲律宾同中国船只星期日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相撞事件。总统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小马科斯总统当日召集安全官员开会讨论中国最新的违法行为。菲律宾国家委员会助理总干事马拉亚当日在记者会上警告说，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阻拦菲律宾的补给行动，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他说，星期日发生的中方拦截行动导致菲律宾一艘船只受损，但是所幸是无人受伤。菲律宾外交部星期一亦召见了中国驻菲大使，并且提出抗议。不过中国大使是未有露面，而由副手代替。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星期一向一份新闻稿当中表示，首席官员周志勇公参会见了非外交部长助理兼亚太司司艾林，奉指示就菲方船只擅闯仁爱礁海域向菲方提出严重交涉，并且是表达了强烈不满以及坚决反对。在星期一，一艘中国海警船以及一艘民兵船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亦即是中国所声称的仁爱礁附近，分别同一艘菲律宾补给船同一艘海警船发生相撞和碰撞的事故。美国、日本和南韩军队星期日举行了联合空中演习，据说这个是美国和这两个亚洲盟国首次举行的三军空中联演。美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以及是三国的战斗机参加了演习。南韩空军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次的联合演习的目的是加强三国应对北韩核武器以及导弹威胁的能力。分析人士说，美日韩强化军事合作不单止是为了应对北韩的威胁，亦都是为了压制中国恶意的军事扩张。日本日经新闻上个星期报道，美国负责核武器计划的战略司令部司令空军上将安东尼科顿在接受访问时候表示，美国军方愿意同日本以及南韩讨论制定三边行动的计划，以应对涉及到北韩以及中国的突发事件。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当你考虑到该个地区的挑战的时候，问题不单只是涉及到北韩的突发事件，而是我们如何作为盟友以及伙伴在涉及到中国的问题上面共同努力。中国和日本领导人星期一在中日以及和平友好条约签约45周年的时候相互发出贺电，不过两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面的分歧未有出现缓和迹象。新华社发出的一份新闻稿表示，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贺电当中表示，条约以法律形式为这两个邻国确立了和平共处、世代友好的大方向，中方愿同日方一起重温缔约精神，以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贺电则是表示，日中两国对地区甚至是世界的和平和繁荣肩负重要的责任，在广泛领域拥有合作潜力。两位领导人的贺电在当日在东京由日中交流促进执委会主办的一场纪念招待会上面被宣读，而外相上川洋子以及中国驻日本大使吴刚浩到场致辞。而此外，北京当日亦都有相关的纪念活动。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国际环保组织环境调查处在星期一发表报告话，指出北京同仁堂、天津制药以及吉林敖东药业等三家的中国上市药企使用濒危动物制作中药材，要求全球金融界撤回对这三间企业的投资。环境调查处发布最新调查的报告当中指出，有72家中国公司在至少88款传统中药商品里面使用濒临灭绝的穿山甲以及是云豹的身体部位，而另外还包括老虎以及是犀牛，这个是违反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环境调查处仲特别是点名北京同仁堂、天津制药以及是吉林敖东药企等三家的中国药企，并且列出这三家上市企业的全球投资人，要求他们撤出投资。环境调查处 還表示有62間分布在澳洲、加拿大、歐盟、日本、瑞士、英國以及美國的金融機構至少投資一間上述中國藥企，其中多數是全球500強企業以及是家喻戶曉的公司。環境調查處的法律以及政策專家巴斯克表示，這一類的工業規模使用只是會令到這些物種更加接近滅絕。巴斯克表示，看到如此多大型銀行以及金融機構的投資，認同是認可這樣的破壞剝削行為，令人失望透頂。中國國家安全機關星期日透露，四川省國家安全廳近期又破獲了一宗據港涉及到美國的間諜案，聲稱一名在中國重點國防軍工單位任職的工作人員在到美國訪學期間遭到美方插反，並且被發展成為是安插在該個單位的情報眼線。這是中國政府今年4月修訂以及是擴充反間諜法，號召全民捉間諜以來披露的最新一宗官方所稱的涉及美國或者是涉及西方間諜案。黨媒中央電視台在星期日播出的一個特別節目當中披露，中國國防軍工單位一名侯姓工作人員2013年被公派前往美國一所大學擔任訪問學者的時候，被美方人員脅迫透露中國國家機密，隨後被發現剪成為是一位美國間諜。中國國安部在星期日的他們微信公眾號當中是作出提示，聲稱間諜活動和欺騙、誘惑、陰謀相生相伴，社會公眾要增強防範意識和法律意識。美國、加拿大以及是其他西方國家駐馬尼拉大使館相繼發聲譴責或者是關切中國海警船在南中國海存在領土主權爭議的第二托馬斯淺灘，亦即是附近的海域攔截，向坐灘菲律賓軍艦以及是陸戰隊員運送補給的海警船和運輸船，並且導致艦船擦撞事故。美國駐菲律賓大使卡爾森在社媒 X 上面的貼文當中表示，美國譴責中華人民共和國亦是最新破壞菲律賓 向阿雲錦淺灘合法補給的行為，這個將菲律賓士兵的生命是置於風險之中。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喺9点到11点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喺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里边，我哋会讲到欧洲提升反恐级别，多个国家暂停神根协议，加强边境控制。而中国方面抗议日本国员议员参拜靖国神社，评论话应该更加关注中国军备扩张。而我哋都会带大家睇一睇“一带一路”十周年，中国喺拉丁美洲面临挑战。最后会请嚟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特约评论员邓月文去讲解一下，点解北京假扮唔到以公道嘅面目，其实佢系十分之偏袒巴勒斯坦噶。不过我哋会首先嚟睇睇。在英國的香港人推動積極參與大選，可以影響到部分區域選情帶入香港議題。近年有接近20萬香港人申請移民英國的 BNO 簽證，而明年他們將會有機會第一次參與英國國會大選。一個推動香港人投票的組織說，希望香港人意識到他們在部分選區或者會是關鍵的少數，足以影響選情，並借此機會令到本地政界與移英港人交流。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鄭樂哲發自倫敦的報導。
英國預計會在明年舉行大選，有在英國的香港人組織動員合資格投票的香港人積極參與大選，發揮港人社群的最大影響力。在英國居住持有 BNO 簽證的香港人大約有15萬人，其中只要年滿16歲就符合英國選民資格，登記成為選民之後就可以在選舉入面投票。 Vote for HK 籌委林德俊對美國之音說，不少在英港人積極參與英國社區事務，亦都有不少組織服務當地社群。
我們最主要都是希望鼓勵 翻大家去參與呢一個程序，咁同埋去積極咁樣去討論呢啲議題啦。咁至於話大家想討論啲乜嘢，咁呢一個係交翻俾大家去決定嘅一樣嘢嚟嘅。咁但係最主要嘅就係我哋想大家都清楚明白自己嘅權利係點樣啦。
林德俊估計，而英港人入面最少有100,000人有權投票，而呢一個數字並未計算已經持有英國國籍嘅香港人。唔少香港人熱門嘅聚居地都係一啲唔同政黨競爭好大嘅摇摆选区，当区嘅香港人或者会有更大嘅影响力。佢又话，现届保守党政府民望唔高，佢哋喺一啲地区嘅优势或者会削弱，变相香港人嘅影响力会更加大。佢举例话，根据2021年嘅人口普查，香港人聚居地之一嘅萨顿有600个人报称自己喺香港出世。喺2019年大选入面，胜出嘅保守党候选人比第二名高出大约8000票，而现时已经有更多的香港人在当区居住。另外一个例子是西雷丁选区，有600人报称自己在香港出世，胜出的保守党候选人比第二名高出只有6000票，香港人所占的比例或者达到差距的1/10以上。林德俊说，这一次活动的口号是一票在手，以民主撑民主。
我想好好善用他们一张手上面一张选票，就正正是可以是他们继续去支持民主自由的一个好的方法。
另一名 4HK 籌委鄭家朗對美國之音說，第一個階段的活動是選民教育，讓香港人知道他們的權利，第二部分是以問卷收集意見，了解香港人關注的地區和全國性議題，讓候選人參考，第三部分是邀請候選人到地區和香港人直接對話。他們估算英國會在明年5月之後才舉行大選，有信心最少完成第一階段的活動。郑家朗话，知道过往有一啲例子，本地嘅政治人物喺查看选民登记册之后，先至发觉佢哋嘅选民增加咗唔少香港人。查委亦都会向相关选区嘅所有候选人发邀请参与活动。佢又话，香港人或者会关心民生及政治议题，例如可唔可以用较便宜嘅本地学费入读大学、BNO 签证嘅未来同其他国家嘅关系等等。
呢一个教育嘅过程咧，其实唔单止系纯粹俾香港人嘅，其实同时间咧系俾紧呢一度嘅 local 嘅政治人物咁样。咁因为其实有好多 local 嘅政治人物，可能佢本身系唔知道有咁多香港人嚟咗佢嗰个选区，又或者系即系香港嘅人，佢哋面临紧一啲咩嘅问题，又或者关心紧啲咩嘅议题等等。而我觉得其实香港人本身是有一些的思觉或者有一些的知识是可以带落去英国政治入面的，无论是我们对于中共的入侵的一些警惕，又或者是我们对于一些关于这个即人身安全的问题，乃至我们对于民主的坚持等等这样。
林德俊就说，不会叫香港人投哪一个政党，而是跟他们分享候选人对议题的看法，给他们自己判断。不少关心香港议题的议员都支持这次活动，包括会出席下星期的活动发布会的保守党国会议员瑟利和自由民主党议员卡迈克尔。
他们都很乐于见到这个活动进行，未必是因为他们特别想香港人支持他们，都是很乐于见到他们一直支持的香港人，都会觉得他们对英国是有这么强的归属感，是去 ready 是去参与这里的政治和社区事务。
郑家朗就说，经常见到香港人在网上讨论说希望融入社会，建立同本地社区的关系，参与本地政治是其中的一部分，尤其是不少香港人都是因为政治因素而搬来英国。
我都想提出，其实因为英国本身同香港的情况真的很不同，即香港其实是即浅踏民主的一个即情况啦，咁样即大家可能是因为咁样嘅背景而过嚟啦，咁样。咁而英国是一个好尊重每一个人权利嘅地方嚟。而即我哋好希望就係大家知道咧，就係就算即所谓我哋喺一个整体社会系一个少数都好，这个社会仍然系重视我哋嘅声音，所以我哋更加需要去自由表达同埋即敢于去发声咁样，即围住我哋自己所关注嘅政策，又或者即我哋所关心嘅议题咁样。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以色列同哈马斯武装冲突持续进行，欧洲的安全受到考验。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发生枪击案之后，欧洲各个国家已经加强安全戒备，防范可能会发生的恐怖袭击。 多國決定臨時暫停神根條約，恢復邊境檢查，當前的反恐局勢亦都促使部分歐洲國家收緊移民政策，強化甄別措施來保障歐盟的安全。據美國之音記者趙南旭發自羅馬的報導，意大利內政部在全國範圍內加強了安全措施。據意大利傳媒報導，意大利內政部指全國共有28000個敏感的目標，其中205處屬於猶太人。意大利警方針對猶太人社區、外交使團和宗教崇拜場所已經加強了安全措施。在經濟中心米蘭以及各國使館和宗教組織雲集的首都羅馬，當局提高安全戒備，並對人流密集的教堂、博物館、火車站和機場等交通基礎設施予以特別的關注。鑑於中東緊張局勢，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將原定在11月份召開的意大利與非洲國家領導人峰會推遲到明年1月舉辦。意大利政府正在籌備制定馬太計劃，加強與非洲國家在能源、移民領域的合作。一些關於來自阿拉伯國家移民的報導登上意大利傳媒的顯著位置，網絡上都出現了反猶太主義和反伊斯蘭教的言論。米蘭警方反恐部門逮捕了兩個人，一個人為來自埃及的移民，另一個人是已經歸化意大利國籍的前埃及公民。這兩個人據說從事恐怖組織伊斯蘭國組織的宣傳活動，並向伊斯蘭國組織提供資金。米蘭另有一個人手持古蘭經襲擊了三名路人，警方趕到現場將他制服，一名被襲擊的路人被送往醫院，所幸並無大碍。在都靈，一名30歲左右的粗阿拉伯語的男子呼喊真主自大，持刀威脅路人，被警方帶走。意大利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安東尼奧塔阿尼確認兩個人被控恐怖主義活動在米蘭被逮捕的消息，不過他亦表示目前對意大利並沒有什麼直接的威脅。意大利國際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佛朗切斯科馬羅內主要從事國際恐怖主義的研究，他在對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中表示，意大利面對湧入的移民相對其他歐洲國家還是比較安全的。馬羅內表示，在911之後的時期，與歐洲其他鄰國相比，意大利減少受到聖戰恐怖主義的影響，在國境內恐怖襲擊的數量較少，未有造成死亡，外國聖戰組織人員少，146個人與意大利有關聯，而法國有不少過1400人，比利時超過了600人，由於多種因素，當然包括組織協調良好、相當精鋭的反恐體系，意大利的狀況相對幸運。馬羅內介紹說，恐怖分子除無證移民潛入歐洲的風險在數量上非常少，但不等於為零。馬羅內介紹說，近年來在歐洲發動襲擊的聖戰人員來自遭受暴力的國家，最近在布魯塞爾的襲擊就顯示移民可能發動襲擊，就好像這名襲擊者來自非洲在意大利登陸的移民。由於中東衝突的爆發，意大利網絡上出現反猶太人和反穆斯林的言論，意大利已經有機構和規定處理仇恨言論。此外，持續的衝突都突顯出處理假新聞的困難。馬太奧·安吉奧里是意大利馬可潘內拉全球法治委員會秘書長，該機構由意大利兄弟黨參議員朱利奧·特奧齊領導。安吉奧里表示，大眾有權表達自己的觀點，包括褻瀆神明的觀點，大眾有權為巴勒斯坦人民的自由而示威，但不是支持哈馬斯這種非法組織的殺戮行為。歐洲多國領導人表示對哈馬斯的譴責，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上個禮拜訪問以色列，表達支持以色列，不過歐盟國家內部亦都有人要求加大針對巴勒斯坦援助的力度，認為以色列對加沙地帶的軍事打擊已經造成人道主義危機。羅馬國際社會科學自由大學客座教授、政策風險諮詢公司 Prosisona 的創辦人佛朗切斯科加列蒂表示，雖然在烏克蘭和中東同時進行兩場戰爭，歐盟在戰略上並沒有被壓倒，仍然保持一個聲音講嘢，當然內部的爭執削弱了這種能力。連日來歐洲各地聲援巴勒斯坦的抗議活動持續不斷，同時很多地區都有支持以色列的示威，在意大利羅馬、米蘭、佛羅倫斯、都靈等主要城市和大學，一個禮拜以來均有支持巴勒斯坦的大規模集會活動，羅馬第一大學支持巴勒斯坦的團體與警方發生衝撞。 在各地反猶太情緒升溫的背景之下，猶太人社區採取了防範措施。在星期三，羅馬的一間猶太人學校在接到炸彈威脅之後，全體師生緊急撤離，警方封鎖周邊街道並派拆彈專家和警犬進入現場搜查。事後警方證實這是一場演習的行動。格力泰表示，我認為政府在這件事上毫不含糊，我認為執政的多數黨明確站在以色列一邊，無論是在語言還是事實上，我認為安全級別已經有顯著提升。意大利和以色列的安全部門、情報界、執法部門、意大利猶太人社區有長期合作，當然存在威脅，不單止是對猶太人，還有對梵蒂岡、其他關鍵目標、可能的關鍵目標。到目前為止，意大利政府做了正確的表態和正確的行動。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中心星期一晚間發生槍擊案，造成兩個人死亡。伊斯蘭國恐怖組織宣稱對這個事件負責，歐洲國家領導人紛紛發出譴責。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表示，歐洲將會團結一致打擊恐怖主義。上個禮拜在法國阿拉斯，一名高中教師被激進分子持刀殺害。安吉奧里表示，梅洛尼政府期望與歐盟其他國家達成新的協議，取代都柏林公約。布魯塞爾的槍擊案顯示出反恐怖主義執行的漏洞。這名槍手首先在意大利登陸，之後前往挪威，然後返回意大利，又前往瑞典，再返回意大利到比利時，其中七八年的時間已經犯過一些小的罪行，上了意大利和歐洲當局的監視名單。這個人本應該根據法律驅逐出境，歐洲國家需要加強信息共享和執法合作。安吉里奥表示，我认为从这个事件上要吸取教训，政府从现在起就要更加关注执行现有的法律，在反恐方面是可以的，但是移民政策方面不得，因为他们未有跟上敌对人员的速度，他们正在动员移民分化欧洲。法国这个星期有多间机场受到炸弹威胁，导致乘客紧急疏散，大量航班取消，知名景点罗浮宫和凡尔赛宫受到炸弹威胁而紧急疏散游客，一些学校、科研院亦都受到炸弹的威胁。法国各地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法国总理马克龙呼吁通过更加严厉的移民法来加大驱逐非法移民的力度。上个礼拜在法国杀害高中教师的激进分子来自俄罗斯车臣，这个人在六岁时候随父母抵达法国，但根据法国法律规定，如果驱逐对象在13岁之前抵达法国，则驱逐令不适用。尽管这个家庭的庇护申请在2014年被拒绝，法国共产党等团体为这个家庭奔走呼吁，最终全家得以在法国继续生活。法国政府已经要求各地警察局核对恐怖名单上的人员，取消他在法国的居留许可，并加速其中的非法移民驱逐程序。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从10月21号起暂停神根协议，意大利将会临时恢复与斯洛文尼亚之间的边境检查。梅洛尼解释说，由于中东局势恶化，有必要暂停神根协议中人员自由流动的规定。从巴尔干半岛路线流入的移民增加，目前神根区内的法国、德国、奥地利、丹麦等国家均已经加强边境管控措施。自今年年初以来，意大利当局已经发现16000人从通过斯洛文尼亚非法入境意大利。欧洲和意大利情报部门发现，有伊斯兰激进分子通过巴尔干半岛路线进入意大利，其中还包括了曾经被驱逐出境的激进人员。从地中海不断涌入的移民已经为意大利海岸线带来极大的压力。九月就有上万名的非法移民和难民从海上抵达意大利南佩杜萨岛，令到意大利的难民接待系统不堪重负。根据都柏林公约的规定，寻求庇护者只能够向踏足神根区的第一个国家申请庇护。目前意大利正在扩建难民营，并向法国和德国等国家请求帮助，分配部分难民到其他欧盟成员国，减轻意大利的负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发自罗马的报道。包括内阁成员在内的近百名日本国会议员较早前集体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专家认为，参拜靖国神社已经成为鹰派政治家表明立场的 宣传行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令发自台北的报道。
日本电视台报道，为配合日本靖国神社举行的秋季例大祭，由90名跨党派议员组成的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10月18号上午集体前往神社参拜。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往年都会在靖国神社春季亦是秋季例大祭亦是8月15号二次大战结束入集体参拜。这次包括自民党总务会长深山宇、日本维新会与国民民主党等国会议员，与首相岸田文雄内阁的首相辅助官亦是首相顾问小李泰宏等人都有出席。而此外，岸田文雄在10月17号供奉被称为是真神的贡品。尽管是岸田夫人未有赴靖国神社参拜，但是这次岸田内阁总计是已经是有三名国员亲赴参拜，分别是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早苗，以及是经济再生担当大臣新藤义孝。靖国神社因为核子二战的甲级战犯是备受争议，只要日本是首相或者内阁国员前往参拜，就会引发中国的强烈反弹。日本立教大学亚洲地域研究所特任研究员高桥孝治认为，靖国神社并未有存放为保卫日本而牺牲的人的遗骸，只是一个纪念英灵的地方，本来并不会引起争议，只是冷战时期日本的左派政党引起的问题。他指出，靖国神社从1869年亦即是明治二年建立以后，目的就一直是为了纪念为保护日本民族而牺牲的人的地方。中国以及是南韩争议的焦点在于太平洋战争当中所谓的甲级战犯合置于神社，但是这些的战犯的遗骸并不在神社里面。高桥孝治表示，1980年代日本备受东西方冷战的影响，日本国会内部大致分裂成两派的意见，包括右派的自民党认为日本应该继续靠向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而左派的社会党认为日本应该是拥有属于自己的共产主义。他表示，当时这两派在国会里面发生了激烈的意见冲突，左派人士开始将参拜靖国神社变成一个争议性的问题，藉此在政治上攻击右派。
靖国神社参拜問題とは東西冷戦の中で日本の共産主義者が自民党を国際的に批判するために作った問題であって、東西冷戦終結後は靖
国神社参拝問題を批判する外国に失敗という。他是認為現時已經成為了英派政治家，特別是對中英派表明不屈服於敵對國家強權的一種宣示行為。高橋孝治指出，日本憲法有政教分離的規定，左派以这个理由诉诸外交压力，批评右派参拜靖国神社，造成了外国国家亦都批评参拜靖国神社。而在之前，日本并未有因为参拜靖国神社而受到来国际之间的严重批评。他表示，日本社会对此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基于邻国的不满，政治人物应该避免参拜靖国神社，但是亦都有人认为应该继续参拜，让中国继续表达不满，呈现中国的不民主，但是大家都同意是有相当大的宣传性质。
そもそも政治家が靖国神社を参拝すると、まあ、概ね新聞の一面に載って、
高橋孝治表示，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通常都会登上报纸的头版，可以讲参拜靖国神社的广告效果是非常之大。中日近代史专家、靖江县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部荣誉教授初俄龙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于自民党右派政治家来讲，参拜靖国神社是可以讲是为了表达他们的理念以及他们对组织包括宗教组织的支持，本来应该是属于个人的行为。他认为首相必须要顾及到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因此岸田文雄以及前任首相菅义伟、安倍晋三在任时都未有参拜，仅是供奉贡品，是很合理的处置。对于日本社会的看法，初俄龙是指出， 中國同南韓官方反對日本政治家參拜靖國神社已經是常態，所以大部分的日本人更加關注中國政府鎮壓維吾爾人、破壞香港民主、威脅尖閣諸島，亦都是中國所稱的釣魚島以及台灣的問題，對於中國如同例行公事一般表達抗議的言行並不關注。對於這次岸田內閣閣員前往參拜以及岸田文雄獻上供品，中方是當然表示抗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10月18日表示，靖國神社是日本軍國主義對外發動侵略戰爭的精神工具，亦是象徵，供奉有對那一場的侵略戰爭負有嚴重罪責的14名甲級戰犯。中方堅決反對日方有關消極動向，已經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旅居泰華的前北京工商大學講師顏伯君就表示，在胡錦濤以及江澤民的時代，中國積極與日本提升外交關係，因此當時對於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的宣傳以及在政治化相對較少。然而習近平執政以後，政治風向已經是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宣傳方式亦都因此而調整。
從近年來這個中國政府的反應，以及他们把这个
参拜靖国神社对美国之间表示，从近年来中国政府的反应以及他们将参拜靖国神社政治化，然后进行恶意的宣传，故意挑动中国民间以及日本民间来进行又一波反日浪潮的挑动。澳大利亚华裔民主运动人士张朵朵认为，基于中国国内的因素，中国政府总是需要藉着由靖国神社参拜问题来挑动民众的情绪。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基于维护民族主义的需要，中国政府抗议日本国员参拜靖国神社已经成为了既定的共识，但是会随着国内外情势有程度上的调整。
第一是因为中国经济下行，民生凋敝，必须要用一些外来因素作为中国人民生活压力的宣泄口。
因为中国经济下行，民生
国政府对台湾虎视眈眈，
必须要用一些外来因素作为中国人民生活压力的宣泄口，并且中国政府对台湾虎视眈眈，必须要挑动起民族主义情绪，去作为侵略台湾的政治合理化的接受基础。他指出，关于日本国员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操纵在中国政府的宣传部门手里面，否则一般中国民众对此在情感上并不会有太难以接受。日本立教大学亚洲地域研究所特任研究员高桥孝治抱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就是因为中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有必要努力加强同日本的经济关系。鉴于日中关系已经是相当不友善，中方不会再有太大的抗议动作。
形式的な抗議は中国から来るでしょうけど、日中関係がそこまで悪化するという形にはならない。
中国可能会提出正式的抗议，但是他是怀疑日中关系会恶化到更严重的程度。靖国神社在中国人的眼里面始终是一个争议性的存在。2018年12月两名中国人在靖国神社正门前焚烧写有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灵牌，以及是展示写有无望南京大屠杀追究日本屠城的责任的横报，被东京警方拘捕。旅居屋太华的前北京工商大学讲师颜伯君指出，中国人民对于靖国神社参拜的反应并未经过自己的省思，而是来自于政府想要带领的政治风向。
实际上中国普通老百姓对这个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他没有自己的政
治，实际上中国普通老百姓对于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他是没有自己的政治观点，亦是政治看法，亦都没有自己的很明确的自己的政治表达的方式。他们的政治风向主要是根据中国官方的指挥棒来进行转变。澳大利亚华裔民主运动人士张朵朵表示，中国人民对于政府抗议靖国神社参拜一事处于审美疲劳的状态，每年的例行公事让大家表现出习惯性仇日，其中并未掺杂太多真实的个人情感。
只要不特意声明去参拜某几位甲级战犯，我们没必要对供奉在神社里其他日本战士军人
参拜几位的甲级战犯，我们是没有必要对供奉在神社里面其他日本战死的军人亡灵的拜祭提高到某一国的政治高度。张朵朵认为，二战以来日本人民对战争反思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值得敬佩亦是支持，反观中国才是现今可能造成战争的根源。
与其担忧这样一个高度民主化的国家去参拜一个具有某种精神意义的神像，
朵朵表示，
我觉得更应该关注
与其担忧这样一个高度民主化的国家去参拜一个具有某种精神意义的神社，他是觉得更加应该是关注以及是提防的是中国这样的超大独裁国家不断进行的军备扩张，以及是对周边国家不断进行的领土争端以及是骚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力台北报道。
近年来，中国企业一直在南美洲各地购买电力、采矿和港口项目，但是没多久之前，北京在秘鲁深陷经济衰退之际进行投资，它的项目规模及可能产生的地域政治影响，引起了美国对中国试图通过一带一路控制参与国经济的问题表达了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郭笃维发自巴拿马的报道。正在出席中国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会的智利总统启程前透露将会同习近平讨论人权问题，更凸显出北京在拉丁美洲的实质影响力正面临新的挑战。智利是南美洲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亦都是率先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智利亦都是一带一路的坚定支持者，因此当左翼学生运动出身的加布里埃尔·博里奇总统确认出席这个星期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峰会时，透露他除了在北京举办智利州争取投资之外，亦都将会同习近平讨论人权问题。这个旋即引发中国大使馆罕见的公开警告。博里奇在到了北京出席一带一路峰会之前，先特飞抵成都，并且在四川大学向学生发表演说。他说，你同陆兴等资源以及我们大学教育的成果是我们建立现代福利国家的关键。对于中国和智利关系面临的挑战，博里奇强调，最重要的是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理解和知识。这位主导2011年全国学生反政府运动的智利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说，我敦促你们作为年轻人永远保持一剂反叛的精神，不要遵守官方版本，要质疑那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这个是知识进步方式，这个也是世界进步的方式。星期二到北京之后，博里奇和习近平举行会晤，随行的智利外长阿尔贝托范克拉维伦答复智利传媒问及到该敏感议题时表示，两位领导人未有谈及人权议题，因为中国并没有对口的人权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博里奇在今年9月联合国大会发言时亦都强调智利承诺永远重视民主。他说，民主问题的解决需要更多的民主，而不是更少的民主，人权是不可以剥夺的，必须在每一件事每一个角落得到捍卫。智利并不是第一个和他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产生严重分歧的南美国家。几日之前，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一位匿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秘鲁政府未有在重大地缘战略问题上充分关注分析自身的利益和面临的威胁。他亦对中国国企在秘鲁深陷经济衰退之际进行的投资计划规模及可能产生的地域政治影响表达关注。尽管秘鲁外交部回应说尚未收到美国表达对中国投资表示担忧的任何相关信息，但观察人士注意到出访德国寻求投资的女总统迪娜·博卢阿特在10月16号返抵国门时主动宣布秘鲁政府考虑购买两架波音长程客机，释放出强化和美国商业连结的微妙信息。秘鲁主动寻求欧洲和印度投资亦是中国不愿意落见的新发展。早在2018年的2月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蒂立森造访南美洲时就已经提醒拉丁美洲国家不要过度依赖同中国的经济关系。蒂立森暗示中国可能会成为新的帝国主义霸权，并指责他采取不公平贸易做法，但秘鲁贸易部长回应蒂立森，称赞中国是一个很好的贸易伙伴。 2007年到2020年期間，全球第五大礦產國秘魯是中國在南美洲繼巴西之後第二大投資目的地。2011年，中國首次超越美國，成為秘魯最大貿易夥伴，主要受益於中國對秘魯金屬的需求，使到雙邊貿易激增，礦業為秘魯貢獻了約一半的出口額。2023年四月份，中國南方電網國際香港有限公司同意支付約29億美元，從意大利最大的公用事業公司 Enel 收購兩項秘魯的資產，這間中國國有大型企業進一步擴大在南美洲的業務。秘魯全國工業協會 SNI 在協議公開之後發表聲明，對該收購協議表示了擔憂的。協會聲明警告稱，由於中國國有的中國三合集團公司在2020年收購南方電力，中國南方電網這項收購業務一旦過關，這兩間公司就會聯手將使到利馬輸配電市場100%集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手中。經濟學者亞歷抗德拉科斯塔在商報提出警告，中國同時無處不在，我們必須密切關注這個行動，並意識到它對我們的監管體制帶來的嚴重影響和挑戰。秘魯國立捍衛競爭與智慧財產局表示，這兩間電力公司同屬於一個經濟集團，這種情況對市場競爭產生限制作用，令人嚴重擔憂。該局的捍衛自由競爭委員會說，由於用戶將會毫無其他的選擇，因此該局正在對收購協議進行第二階段評估，深入分析它可能對競爭產生的限制作用。該局同時指出，供電市場中潛在的中向限制性影響，例如中國南方電力控制的輸配電公司可能會傾向於與中資控制的水電業者簽訂供電合同，而將競爭對手排除在外。專家指出，將利馬輸配電及售電業務分開，或將會是政府必須堅持的條件之一。秘魯首間設立中秘關係研究中心的太平洋大學國際關係教授新西亞桑伯恩向商報表示，我們談論的基礎設施和能源正是美國公司不想壓住的領域。總部位於加州的電力公司桑普拉能源在2020年以33億美元將它在南方電力的股份出售給中國長江電力國際之後退出秘魯，就是一個例子了。為了呼應這個星期在北京召開的一帶一路倡議10周年峰會，同時排除該倡議首個10年在南美洲遇挫的負面形象，從9月份起正在為前海港項目尋求國際投資的迪納博魯亞特政府展開全方位的大外宣，亦都為2024年11月秘魯主持亞太經合會議時習近平親自剪彩預作準備。2019年1月中遠海運港口有限公司同秘魯火山礦業集團簽署認購及投資協議，收購前海碼頭60%的股權，同年5月正式交割。簽約之後，兩大股東之間用地及原股東之間的股票轉讓爭議影響專案進展長達2年。前海港屬天然深水港，最大水深達到17.8米，包括多用途碼頭、貨櫃碼頭及相關的基建設施，可以處理超大型貨櫃船舶。建設規劃第一期建4個泊位，年吞吐量100萬標準櫃。前海港建成後，將會成為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重要港口和物流中心，並成為南美洲與中國海運直航的樞紐。回顧2016年7月到2022年12月，這個是秘魯政治嚴重不穩定時期，中國在秘魯影響力明顯擴張，但中國捲入的醜聞亦都如影隨影。2016年當選總統的佩德羅·巴勃羅·庫琴斯基就是就任之後繞過華府出訪北京的總統，他因為收受巴西建商賄賂被罷免之後，剩餘任期相繼接手的四位總統因為貪污瀆職及暴動而遭罷免或主動辭職，五個人當中任期最長32個月最短的僅6日，創下了5年五位總統接力賽的歷史紀錄。2020年11月馬丁·阿爾貝托·比斯卡拉接任總統幾個月之後， 被控在中國國藥集團與秘魯一間大學合作進行新冠疫苗第三期臨床實驗期間，在總統府接受檢測中的中國國藥新冠疫苗，國會特別委員會調查非法接種名單之後，亦都揭露了外交部長、衛生部長及高官親信及家屬共487個人亦都秘密進行接種。3500万人口的秘魯在新冠疫情期間有超過100万人染疫，3.5万名病患喪命，是南美洲致死率最高的國家。這個被稱為疫苗門的醜聞，導致因為沒辦法買得到氧氣的民眾大規模上街抗議。比斯卡拉被國會以先前擔任省長任內收受佣金及應對新冠疫情不力彈劾而落台，他後來坦承秘密接種了，犯了錯誤。為此，中國駐秘魯大使館在2021年2月15日發表聲明，表示不清楚接種疫苗高官的身份，以及疫苗用於作為優惠、捐贈或者福利的條件。緊接疫苗門之後，當地傳媒就揭發中資企業普遍聘用秘魯公職人員兼職套取關係的違法行為。中國使館在2022年4月1日表態，表示高度關注秘魯國會通過旨在調查秘魯公職人員和在秘魯中資企業關係的2151號動議，強調堅決反對將經貿問題政治化，以政治手段來干預正常的經貿合作，反對無端的臆測影射中國在秘魯機構和人員存在違規行為。今年8月3日，標準普爾重申秘魯投資評級信用展望為負面，秘魯經濟和財政部長阿力克斯·孔特雷拉斯表示，秘魯經濟在2023年上半年遭受衝擊。他說秘魯經濟在今年1月就陷入了癱瘓，去年5月份國內生產總值亦都下降，但我們正在復甦，這個反映在正在改善的商業預期上。秘魯紅衫政治諮詢合夥人魯道夫·羅哈斯對美國之音記者說，美國關注中國投資秘魯但未透露消息來源的報道內容已經在外交及政商界流傳多年，外交部並未有公開證實雙方曾經談論過該議題。他說秘魯的地理優勢將會使到前海港這個「一帶一路」十週年計劃成為南美洲最大的港口，無論投資者來自何方都將會提供眾多工作機會，產生正面效應。至於美國、日本或者其他國家的關注都不是重要議題，亦都不會影響到秘魯實現這項目的信心。至於中資掌控利馬輸供電力疑慮，羅哈斯指出，中國南方電網收購另一間公司的協議正在由國立捍衛競爭在和智慧財產局的評估中，來自美國的壓力不至於影響秘魯尋求自身利益所做的決定。東京大學公共政策大學學院教授西澤利郎回覆美國之音記者提問說，對中國基礎設施控制的擔憂是一種過度的反應，這個是債務陷阱外交敘事中出於政治動機的遺產。鑑於中國國內外面臨諸多困難，中國政府沒辦法隨心所欲地控制海外計劃，中國的體系在地緣政治和經濟參與者之間是支離破碎的。對中國在亞洲影響擁有豐富研究經驗的西澤利郎亦都曾經參與巴西的研究，他進一步指出，南美洲國家可能會採取與亞洲國家廣交朋友不為敵不同的立場，但具體仍然取決於現任領導層，因為他們與美國主導時代的歷史有段距離。然而我不認為中國對美國在南美洲的傳統利益和軍事存在構成真正的挑戰，相反我認為如果美國試圖堅持美國在南美洲的傳統利益和軍事存在，可能會面臨與南美洲國家的緊張關係。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駐巴拿馬特約記者郭篤維發自巴拿馬的報導。下面请听一篇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月文为美国之音中文部撰写的特约评论文章，北京假扮不到以公道的面目 偏袒巴勒斯坦。鄧月文的個人意見並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以色列和哈馬斯爆發戰火一個禮拜多以來，中國官方的立場和態度發生了微妙的改變，從原先試圖保持中立到公開偏袒巴勒斯坦。北京無疑知道這樣做會引起以色列的不滿，然而與其得罪巴勒斯坦及其背後的中東阿拉伯國家以至整個穆斯林世界，不如得罪以色列。這大概就是北京出於地緣政治考慮而轉變態度的因素了。北京對這一場衝突表現得比對以往歷次以巴衝突都積極主動得多，這個既然是因為這一場衝突的慘烈程度和規模都超過了以往，哈馬斯以恐怖突襲的方式對以色列平民無差別的濫殺，導致即使有人想為他辯護亦都沒辦法公開支持這種行為，而以色列的報復強度亦都令到國際社會擔憂衝突失控造成更多人道災難，從而讓北京不能不有所反應。另一方面亦都可以看成是北京試圖在中東謀取更大地緣政治影響力。以中國目前的體量和在全球的影響力，在以哈大規模的流血衝突發生之後想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但從北京一貫和稀泥對衝突雙方都不得罪的外交表態來看，外界能夠預期到他會怎樣去回應呢？果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第一次的發言顯得不溫不火，呼籲雙方保持冷靜克制，立即停火，保護平民，防止局勢進一步惡化，落實兩國方案，建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就像對俄烏戰爭的表態一樣，表面上持一種中立的立場。然而由於並沒有譴責到哈馬斯，這個表態不單是令到以色列有意見，並引起在中國訪問的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的批評，亦都令到很多中國公眾不滿。如果連哈馬斯這種刺殺平民的行為都不進行譴責的話，你高舉的道德旗幟就沒有說服力了。意識到這個失誤之後，外交部發言人在例行記者會、聯合國大使在安理會、中東問題特使在與有關國家官員的通話，以及王毅和巴西總統顧問、歐盟外長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的通話中都同一隻口徑，加上中方反對和譴責一切傷害平民的行為，但還是未有公開點名哈馬斯的名字。雖然睇公眾睇起嚟一般都會將佢理解成針對哈馬斯的譴責，但將佢理解為針對以哈雙方亦都未嘗不可，因為以方對加沙的空襲和地面進攻亦都會造成平民傷害，這就是北京不點名哈馬斯的狡詐之處了，有意無靈兩可。假如說中國外交部門到此為止仲是試圖在以哈衝突和以巴問題上維持一個不偏不倚的中立立場，並試圖緩解以色列的某種不滿，在中國官方公布的中東問題特使霍進12號同以色列外交部負責亞太事務的副總司長哈巴茲的通話中，後者介紹了以色列方面對當前以巴局勢的看法和立場，並表示以色列將會全力保護在以色列境內的中國公民。咁少文字信息量可以見到以色列對中國對以哈衝突的表態是很不滿的，故而先至有霍進對哈巴茲所講的下面這一段話：中方在巴勒斯坦問題上並沒有私利，始終站在和平的一邊，站在公平正義的一邊，中方真誠希望以巴雙方和平共處，願同國際社會一起勸和促談，為實現和平創造條件。顯然霍進在此有安撫以色列之意，怕以色列誤解中國站在巴勒斯坦那一邊。這樣北京其實亦都是在同一日改變了前幾日對以哈衝突表面上的中立角色的，而站在巴勒斯坦一方。這樣的表現在王毅12號和巴西總統顧問的通話中，王毅指出巴勒斯坦問題是中東問題的核心，癥結就在於一直都沒有還巴勒斯坦人民一個公道。這次衝突以極為慘烈的方式再次證明，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出路在於盡快恢復真正和談，實現巴勒斯坦民族的正當權利。這段話出現的一個公道、一個正當權利，就將北京真實的立場展露無遺了。 其後兩日，王毅在會見歐盟外長博雷利以及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的通話，還有中國特使集體會見阿拉伯國家駐華使節和阿拉伯國家聯盟駐華代表處負責人，對以哈衝突的標準表述變成中方反對一切傷害平民的行為，譴責一切違反國際法的做法。後者無疑所指是向以色列的。事實上，王毅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的通話就明確地表示，以色列的行為已經超越了智慧的範圍，應該認真傾聽國際社會和聯合國秘書長的呼籲，停止對加沙民眾的集體懲罰。不僅如此，他和博雷利會面時公開質疑以色列，為巴勒斯坦呼籲以色列有建國的權利，巴勒斯坦同樣有建國的權利，以色列人得到生存的保障，巴勒斯坦人的生存邊個嚟關心呢？至此，北京對呢一次以哈衝突嘅表態唔再遮掩，唔再顧忌以色列嘅反應，佢嘅天秤已經滑向咗去巴勒斯坦嗰一邊。咁儘管王毅喺記者會上依然強調，中方將會繼續企喺和平嘅一邊，企喺公道嗰一邊，企喺國際法嘅一邊，企喺大多數國家嘅共同願望嗰一邊，企喺人類良知嘅一邊，但佢嘅立場非常清晰。北京在態度和情感上偏向巴勒斯坦，其實亦都不難理解的，因為北京向來在以巴問題上是支持巴勒斯坦，而這次衝突發生之後，民間雖然有很多人支持以色列，然而站在巴勒斯坦一邊的甚至更多，甚至有人認同同情哈馬斯，明裏暗裏支持哈馬斯，為哈馬斯的恐襲行為辯解。當然細究起來，北京的拉偏架，有以色列終於對加沙發動地面清剿哈馬斯，亦即王毅口中的超過智慧範圍的原因，或許還有以色列之前在新疆問題上附和西方的原因，但根本上取決自身戰略需要。北京的外交支點在第三世界，即全球南方國家，一向都是以發展中國家代言人自居，號稱支持弱小民族和國家，將自己塑造成正義的力量。這是北京的外交敘事，它限制了它的外交立場。當衝突雙方一方被認為以開發國家，另一方被認為是貧窮落後國家時，北京的情感和立場就自然偏向後者了。雖然中國後來經濟力量強起來，現已被國際社會看成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強權，但北京依然不改這個立場和外交敘事。在北京看起來，這個是國家利益所系，尤其在美中對抗當下，北京需要緊緊握住全球南方國家對抗美國及其西方盟友，而以色列亦都是美國西方盟國的一員，儘管它和中國的關係向來都不錯。在北京的全球戰略中，中東又是重要的一塊，不單止它的地理位置和石油資源對中國重要，對一帶一路的成敗亦都很重要。相對南亞、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區，中東多數國家都有錢，是一帶一路理想的推銷地。它的缺點就是不太平，不單止以色列和周邊國家矛盾很深，經常發生衝突，在阿拉伯國家之間亦都是打來打去，以前中國實力不強，在中東沒有龐大經濟利益，這一種動盪的局面對中國影響不大，但在中國的經濟力量大舉進入這個地方之後，就需要一個穩定的地緣政治環境，只有這樣中國的經濟力量才能夠進一步深入支配中東。除此之外，中東是穆斯林國家相對集中的地區，搞好和這些國家的關係有利中國的西北安全。此乃北京在今年開始發力促成沙伊復交，並打算撮合以巴和解的利益動因。以巴和解、中東和平是符合中國在中東的長期利益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北京不會反對美國主導的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關係正常化，當然他更加希望以沙關係正常化由他來促成。然而以哈這次衝突看起來會重新將中東拖入戰火，咁顯然有損中國喺中東嘅長期利益。雖然衝突由哈馬斯挑起，北京按道理應該企喺以色列一方先至合邏輯，唔能夠因為以色列係強者就偏向 巴方，但是由于前述的原因，再加上美国已经表态全力支持以色列，北京就只能够得罪以色列，试图两面讨好都是不可能的。北京要做的是将自己的行为涂上一层公道的光环。从王毅和中东问题特使霍俊这几日密集会见或者是和包括联合国、欧盟、亚盟、挪威等在内的相关各方通话来看，北京已经做好进场去调停这一场冲突的准备。近期他亦都将会派特使访问中东，这个比外界估计都要早的。但尽管北京选择好拉偏架，他的调停能够有几大成效令人存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月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月文世界，北京不再假扮以公道的面目偏向巴勒斯坦了。他所写的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